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说起来今天中国的这个影视市场经常有一些个心术不正的编剧导演打着这个爱国主义的幌子胡编乱造了一大堆烂的不能再烂的抗日神剧，是吧？我首先声明啊，这些抗日神剧我是没有完整的看过，但是架不住老有人给我转发一些极其狗血极其变态的片段，像什么裤裆藏雷等等等等，是吧？每次看完这些玩意儿我都得缓好几天。除了这些狗屁不通的东西之外呢，这些神剧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剧里面都有女反派，他们都是这个身穿军装而且军衔不低，身边人都一口一个女太君大佐叫着，不少男的在这女大佐面前那是俯首帖耳，是吧？更牛叉的是呢，这些女大佐的身份地位不仅高贵，而且十项全能，人长得也好看，身上功夫也是一流，甭管是什么类型的武器都能玩。可以说啊，这些女大佐个个都是能文能武，长相十分美丽，是吧？不过甭管这些女大佐有多好看，剧情有多扣人心弦，服装道具有多还原，那也改变不了抗日神剧胡编乱造的事实。咱们在这儿可以下一个结论啊，在所有抗日的片子里，但凡是出现女大佐的，那都是胡说一万八千道。因为在二战的时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征召过女兵，更别说让女的当军官指挥一大帮男人了。虽说这二战日军里面没有女军官，但是在日本历史上呢，确实出现过带兵打仗的女性人物。不过严格上来说，他们不叫女军官，更应该叫女武士。关于他们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所以今天咱们就想跟大家聊聊日本历史上这些个带兵女子的故事。在这个12世纪末，源氏家族与平氏家族为了争天下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战争，其中源家这边就出现了一个叫八玉前的女武士。这位呢是武士木曾义重的老婆，夫妻俩进军的时候和平家的平为胜遇到了，对战的时候这个平为胜轻敌冒进，八玉前和老公一商量，决定老婆八玉前主动率兵在前拉开阵势吸引敌军注意力，然后他的老公木曾义重率骑兵迂回到敌后发动突袭。那时候日本人打仗还流行这个两军对阵，双方大将互报姓名然后阵前单挑。只见这肤色白皙长发飘飘容颜秀丽的八玉前手握长刀背负强弓站立阵前，这个平为胜的军队都被八玉前的美貌迷的是两眼放光口水直流。结果呢，任八玉前的武力值和他的颜值一样高，连续砍杀了平为胜的七名武士，这就让平为胜这边军心大振，士气大损。就在这时候，木曾义重率领骑兵完成迂回，对平为胜发动了突袭。眼看自己的老公得手，八玉前抓住战机下令全线突进，亲自下场肉搏，杀的平为胜是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八玉前这么一个少妇能在战争中表现得如此英勇，这就为他博得了日本第一美女勇士的称号。日本的美女有很多，勇士也有很多，但是能兼而有之的只有八玉前一人。到了15、16世纪的战国时代，这时候日本大权旁落，甭管是天皇还是幕府将军，谁都没办法做到一呼百应。既然旧的秩序已经继续不下去了，那么这天下的主人就要看谁的兵更强，谁的马更壮了，是吧？于是乎各个地方的诸侯和大名就开始互相攻打抢地盘。随着战争烈度越来越强，频率越来越高，各个诸侯麾下的人手就不够用了，如此一来招募女兵参战就成了一种趋势，这样一来女武士也就跟着变多了。比如说丽花银千代，这姑娘的爹呢是九州岛丰后国大有势的武将丽花道雪，这位也打小就熟读兵法，十来岁就带兵打仗，经常以少胜多，一辈子打了上百场仗，据说他只输过一次，然后人送外号九州军神。传说他年轻的时候还被雷劈了，但是他大难不死，成了瘸子。到了73岁的时候，这老爷子的下肢都瘫痪了，还要坐在轿子上让人抬着冲杀敌阵。所以受到亲爹的影响，这丽花银千代打小就对武术和兵法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丽花道雪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亲闺女，就想把这闺女当成武士来培养，好把自己的一身本事传给她。因此天性聪慧的丽花银千代就得到了父亲的真传，在武术和兵法上都有很高的造诣。 这时候立花道雪的主公大有宗灵，一心想打下更多地盘，他不顾众臣的反对发动对外战争。结果呢，大有氏战败，原先一些臣服于大有氏的国民便趁机发动叛乱，大有宗灵赶紧派立花道雪带兵去平定叛乱。立花道雪这么一走，他的老家立花山城就只剩下了一些老弱妇孺，可以说啊，现在这山城的防御十分虚弱，这就让其他人动起了歪脑筋。这时候才12岁的立花银千代主动担任起了保卫立花山城的责任，他先是把城中的女性召集起来，组建了一支女子铁炮队，这铁炮呢就是日本的火绳枪。当时日本和西班牙葡萄牙人做生意，一些大名买了很多洋人的火器，立花家就大量的铁炮。在立花银千代的组织训练下，这支女子铁炮队的战斗力极为强悍，那些想要偷袭立花山城的人看到城内还有铁炮队之后就都打消了这一想法。后来立花道雪给立花银千代寻了一门亲事，找了一个上门女婿，就是战国名将立花宗茂。说起来这个立花银千代不光是文韬武略，她长得还特别漂亮，被誉为这个白瓷的观音。后来丰臣秀吉远征朝鲜，这就是所谓的文禄庆长之役，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书里叫这个万历抗倭援朝。在这场战争中，立花银千代的老公立花宗茂前脚刚带兵出征朝鲜，后脚坐镇日本本土的名户乌城的丰臣秀吉就召集了各位大名的老婆前来见他，这银千代自然也在其中。丰臣秀吉这人有一个特色，就是特别色，这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是一个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知道的事儿。丰臣秀吉让这些大名的老婆前来觐见，实际上就是想看看谁长得好看，他要是看上了就会强行霸占，所以可想而知，就凭银千代这个长相这个岁数，大概率是逃不出丰臣秀吉的魔爪了。不过人银千代太知道秀吉是什么德行了，前去拜见之前手里就提着制刀，腰上系着斜钗。丰臣秀吉一看银千代这一身装备就明白这是防着自己呢，因此也就没办法霸王硬上弓了，只好硬着头皮把银千代夸了一通，说立花家的媳妇儿就算平时也如此警戒，武德充沛，真是一个女丈夫。等到丰臣秀吉死了之后，丰臣家和德川家的关系开始恶化，这就引发了官员合战。当时立花银千代认为德川家康的实力更强，再加上岛津氏也在丰臣氏一边，当年自己的父亲立花道雪就是在和这个岛津家的战争中去世的，所以岛津家对立花银千代来说就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于是立花银千代力劝自己的老公立花宗茂加入德川家康的旗下，但是立花宗茂身为武士，把效忠看得如同生命一般，不愿意听老婆的话，选择继续留在了丰臣氏这边。立花银千代见到老公这样坚持，他也非常理解，甚至选择和他一起坚守城池。为了抵抗德川大军，立花银千代又搬出了他的看家嫡系女子铁炮队，凭着银千代对排兵布阵的经验和铁炮的威力，德川大军竟然无法靠近城池。后来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女子铁炮队也被冠以了立花早姬女的称号，而立花银千代则被称为立花中的立花。这对继承父亲一身本领和遗志的立花银千代来说啊，这句评语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在日本战国时代，这些武士的妻子在紧要关头经常会出现在战场上，甚至到了幕末时期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在幕末时期，日本开始了这个尊王倒幕的运动，简单来说呢，就是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重新树立天皇权威。那么既然有倒幕的，就会有左幕的，对吧？这两拨人在这时候就开启了一系列的较量。到了1868年年初，政府军和幕府军展开了决战，结果幕府军大败亏输，末代将军德川庆喜逃回了自己的江户城，为了不被秋后算账，他宣布无血开城，说白了就是投降，这也宣告了德川幕府的灭亡。虽说这将军大人投降了，可是各个地方的左幕志士不甘心看着神君家康公300年的基业就这样毁于一旦。当时会津藩藩主松平荣保回到会津以后，就开始整军备战，改革兵制，准备和新政府军决一死战。 汇金一时间就成了反新政府势力的中心。到了1868年8月，日本的新政府军逼近会金若松城附近，一个武士家的女儿中野竹子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组织了20多人的娘子队，准备报效藩主松平荣保。这支娘子队并不是会金藩的正规军，而是由一些没能进城的贵族小姐与武士妻女自发组成的义勇军。当时这支部队甚至连一个正式的番号都没有，后来被人称作娘子队或者是妇女队。尽管没有番号，但是这支军队仍然愿意为这个会金藩效忠。后来领头的中野竹子面见会金藩的家老宣野全兵卫，主动请缨，希望能交给他们战斗任务。宣野长叹了一声说，你们精神可嘉，但是没有任务交给你们这些女子，如果让你们参战，就是我会金武士的耻辱。对此中野竹子凛然地回答道，如果不能上阵杀敌，就算留着这条性命也没用，还不如自杀以报主公恩情，随即便拔出短刀就要自枪。在中野竹子的坚持下，宣野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允许他们参加作战。在战斗中，这支娘子队很快就与新政府军相遇了，敌军起初并不把他们当回事，甚至想活捉这些花姑娘。可是一旦短兵相接，他们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因为这个中野竹子啊非常善战，挥舞着制刀，悍勇无比，连斩数人，令他们心生惧意。然而呢，混战中竹子不幸中弹倒地，他的妹妹优子和母亲赶紧将他拖进树林。竹子明白自己的伤势已经是无可挽救了，但是坚决不愿被俘，于是毅然的让家人帮他了结了性命。临终前，他吟出了一首辞世诗，武士行将死，犹抱勇猛心，此心若不灭，赐我无数身。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我中野竹子倒下了，只要武士的心尚在，就会有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继续为信念而战。从这首诗咱们也能看出来，这位女武士的刚烈与胆魄，是吧？虽为女儿身，但是真的比一些带把的男人有种。其实像中野竹子娘子队的事儿也不是什么特例，当时在会金若松城内还有一位著名的女武士，名为新岛八重。这姑娘呢是会金藩枪炮师山本全八的女儿，因为这样的家庭环境，八重打小就对枪炮这些玩意儿是耳濡目染，性格呢也非常爷们儿。她非常善于使用一杆斯宾塞枪，在会金战役里，八重率领500名女性参加了防御战，被人称为这个幕末圣女贞德。而整个若松防御战中，会金藩这边光是战死自杀的女性就200多人，可以说会金战役称得上是日本近代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大量女性参战的战役。不过等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就从制度上堵死了女性参军的道路。明治政府颁布的这个征兵令第一章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女性不能参军，只有全国年满17岁至40岁的男子有服兵役的义务。既然在制度上日本没有召集女兵晋升女军官的情况，那么日军会不会特事特办，找个女间谍玩美人计搞情报呢？然后为了表彰这个女间谍，在特事特办给她一大佐军衔呢？说起来啊，这种特殊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军的中高级军官都是敕任官和奏任官。比如说这个大将、中将、少将是敕任官，也就是说你要是当将军，那得是天皇亲自发布任命状，就算是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那也是实打实的奏任官，需要军部上奏天皇，再由军部任命。可以说这个日军里面这些大大小小的军官那都是有任命状的，都是需要记录在案的，根本就不存在给某个女性特事特办晋升军官的案例。今天网上流传的什么川岛芳子被授予少佐军衔，说白了他那个军衔是关东军私下给的，相当于是一个荣誉军衔，他只能享受少佐级别的待遇，根本没有指挥带兵的权利，因为你压根儿不是日本军部任命的，没有任命也就不算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咱们看今天留下来的川岛芳子的军装照，那也是伪满洲国的军装，和日军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咱们话说回来，日军里面虽然没有女兵女军官， 但是并不代表日军里没有女性。日本女人在二战时期参与最多和军队相关的工作，就属这个从军医护了。这些人没有军衔，只算是军属。这个军属指的是军队附属人员，不是军人家属啊，不算军佐。在工资待遇上呢，只有从军护士的护士长级别才享受相当于士官的待遇。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1945年的日本投降，日本从军护士拢共 3.5 万人，虽然这3万多人在军队上班，但是没有任何的军衔，所以你说他们是女兵，自然是没人认的。说起来，这些护士中最有名的一支部队，名叫这个矶百合部队，在二战末期的冲绳岛上，两个女子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大概有220人被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因为这两所中学的校刊分别叫白百合和乙姬，所以这支女子支援部队就被叫做这个矶百合部队。当然了，在残酷的战场上，这些女孩子的任务也是去照顾伤病员，根本不指望他们找美国大兵拼命。咱们可能听起来这照顾伤病员的工作比较轻松，是吧？但其实这些战地医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山洞，没有电，没有水，环境非常的简陋。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山洞里，给伤员端水做饭、接屎、端尿，这些都是最轻松的活。更艰难的是那些断肢残臂、血肉模糊的重伤员随处可见，甚至有些重伤的人实在是没救了，还得让别人给他来个痛快，到了最后尸体还得让这些女孩子埋。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环境，就算是让那些很有精神的昭和男儿干几天，那也得精神崩溃。到后来，日军阵地被美军一步步的压缩，前线作战人员死伤惨重，哪儿哪儿都缺人，所以这些矶百合队员还得冒着生命危险走出山洞，干一些传递情报的事情。人家美国大兵在太平洋战场上可吃过大亏的，他们见过什么叫万岁冲锋，见过什么叫玉碎，所以这时候可不管你是男是女，看到日本人就直接炮弹机枪招呼，这一下子矶百合队员也死伤惨重。到了冲绳战役的最后，一些深受军国主义洗脑的矶百合队员看着美国大兵离自己越来越近，他们秉持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这帮女学生索性抱在一起拉响手榴弹集体自杀。战后一统计，矶百合总共220人，死了136人，绝大多数都是死在战争的最后，要么是被炮火炸死了，要么是组队自杀的。在这儿多说一句啊，有一首歌呢叫《花心》，这歌啊原本是一个叫喜纳昌吉的冲绳歌手为了纪念矶百合护士队创作的，后来才被周华健这些人重新填词翻唱。到了1945年，日本大本营打算给美国人一点小小的昭和震撼，来个一亿总玉碎，这才临时通过了义勇兵役法，把17到45周岁的女性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开始了秘密军事训练。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山穷水尽了，为了给这些妇女发放趁手的兵器，那是绞尽脑汁，什么东西都有。你爷爷的弓箭，他太爷爷的火绳枪、武士刀，通通拿出来。就这还不够用，像什么你家里的菜刀、剪指甲刀、隔壁山本叔叔的粪叉子，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能用的都招呼上了。到了最后，有一些高中女生就领到一把锥子，美其名曰用这玩意儿捅美国大兵的8块腹肌，总之就是让你一命换一命。就在日本女性准备迎接一亿总玉碎的时候，美国人的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炸响，苏联人也背信弃义，偷袭了满洲关东军。眼瞅着再打下去，昭和天皇真得去见天照大神了。于是大本营急中生智，向全体国民宣布一亿总玉碎错了，现在要一亿总忏悔。天皇陛下是爱好和平的，战争打成了这个样子，天皇陛下是被蒙在鼓里的，都怪你们这些喊打喊杀的刁民。随后天皇发了终战诏书，日本投降，这国民女子义勇队也就跟着解散了，这些日本女性也就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战火的蹂躏。咱们说回开头的话题，总之就是一句话，这些抗日神剧里风情万种、肤白貌美的女大佐们根本就不存在。在真实的战场之上，无论是从体格还是体力上来看，男性对女性都有着生理上的先天优势，更何况日军还是十分看重战斗力的。尤其是这个日本人讲究近战，重视肉搏，你要想肉搏，首先就得有劲儿， 女的再有劲儿，能有男的有劲儿吗？是吧？日军怎么可能会让女兵上战场呢？这不是降低自己的战斗力吗？既然有这些显而易见的常识，还有真实的史实，那为啥这抗日神剧还要编出一堆女大佐呢？我猜啊，原因无他，无非就是生造几个漂亮性感的女大佐，然后来迎合大众的恶趣味审美。有他们在，这片子才更有看点，更卖座，是吧？于是乎，我们的荧屏上充斥着这些手持军刀或狙击枪的女大佐，侮辱着国人的智商，侮辱着抗战历史。在这些导演和编剧眼里，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常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是为了记住日本侵华历史，就对这段时期进行胡改乱编，那更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抗战先烈们一种侮辱。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